格林多前书7章1至24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情相悦，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吩咐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阿门。
感谢春霞姊妹为我们读经。我们上周第六章呢，就是讲到我们身体啊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要使这个殿呢保持圣洁。然后我们今天第七章呢，就讲到婚姻独身的问题啊，这个是就是使神的殿啊圣洁，这个我们的试验场就来了，就是我们的婚姻。这个第七章呢，就是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1到16节呢是讲这个婚姻的事情，然后17到24节呢是讲自己的身份的问题。啊，我们进来来看，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重点经文，就是7章的17、20和24节。啊，这里总结出来就是，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去，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看到保罗啊，特别的强调啊，这自己当下的身份就要守住。然后这个第七章就是实际上是保罗回答哥林多教会关于婚姻和独身的一系列的具体问题。 啊，这个整章的核心就是我刚才说的17、20、24节，一共重复了3次，那就是在基督里，不管你是已婚、独身、自由还是奴仆，神看重的不是你去改变外面的身份地位，而是在你在当下神给你的处境里面，忠心圣洁，讨神的喜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抓的主线，在蒙召的处境当中，忠心的侍奉。那我们来看，就是第一个部分啊，就是婚姻和独身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这个哥林多教会啊，有一种误解，说我已经信主了，但是我的配偶不信，所以说呢，这段婚姻是不圣洁的，我就因此被玷污的，我就应该离开不信的配偶。当时呢，就是有一种误解说，说啊，那我要保持这个独身啊，我独身我就是圣洁的啊，这个独身呢，就包括就是没有结婚，或者是寡妇，或者是官妇，但是呢。这个保罗在这里讲到，保罗自己是保持独身的哈，然后保罗就讲到独身的恩赐，就是说，他说，男不敬女倒好，独身有好处，就是我们都知道，不受这个世界的事情的连累，不受家庭的连累，可以专心的来侍奉主。但是呢，如果是禁不住、忍不住的话呢，就保罗说，宁可结婚，总要自己有妻子，自己有丈夫啊。这个结论就是说，保罗告诉我们，独身跟婚姻都是恩赐。啊，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你就结婚啊！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去。所以说，保罗先处理独身跟婚姻的问题，他并不是说结婚不好，而是说那个独身有独身的恩赐，可以更专心的侍奉主。我相信这里独身的弟兄姊妹深有感触，但是呢，他也非常实际。如果你管不好自己，那就结婚吧，结婚比欲火攻心要好。这个是第一部分，独身的人，啊，第二部分呢是已婚的人。啊，这个主命令呢，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以离开妻子。如果你已经离开啊，就不可以再嫁，要么回头和丈夫和好，要么就独身。啊，对已婚的人呢，保罗引用主的命令，就是不可以随意的来离婚。那么最后一种情况呢，叫混合的婚姻，就是说信和不信的混合的婚姻啊。如果不信的一方呢，愿意同住的话呢，就不可以离弃。原因就是说，你这个信徒啊，你就像一个光一样的，在家里照到黑暗当中去，使这个不信的配偶和儿女呢，能够分别的为圣。有一种情况，如果是不信的一方一定要离去呢，那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也没有不得自由的。神召我们原来是为了和平。所以说，今天最难处理的就是，如果啊，你是在婚后啊，你信主了，你的配偶和你的儿女还没有信主的人呢，那保罗说，如果只要不信的一方愿意继续的过日子，就不要离婚，因为你在基督里的圣洁会影响整个家，就像这个灯会照到黑暗的地方一样，甚至使配偶和儿女在某种意义上也要分别为圣。我们一会儿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这个的啊，怎么来分别为圣？但是如果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不幸的一方执意要走，或者是持续不断的这个肆意的犯罪啊，那你也不用强留。神呼召我们是为了得平安，成为圣洁，而不是被捆绑。注意啊，就是说保罗他不是说鼓励离婚，而是说当离婚不可避免的时候，比如说你的对方持续不断的家暴、吸毒、赌博且屡教不改，从而危害家庭以及信徒人身安全的话，那给信徒自由就不要再受这段婚姻的捆绑啊。我们教会的美国传道他就讲，他以前在另外一家美国教会当那个 assistant pastor，就辅导这个年轻弟兄姊妹婚姻的。他说有一个姊妹和一个弟兄啊要结婚了，但是其他人包括他也劝这个姊妹说：“你再考虑考虑，因为这个弟兄以前是吸毒的。”这个姊妹就说：“她说我有信心，我能够改变他。”后来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那个弟兄其实吸毒其实挺难改的。那个弟兄后来又陷入到吸毒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去，最后这个毒瘾发作啊，用手枪就把这个姊妹就打死了。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悲剧啊。所以说我们说婚姻真的是要很慎重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受割礼与奴仆的身份啊。我们外在的身份呢，就是分为，因为在当时啊，这个哥林多啊，分为有的人是受割礼的，有的人是不受割礼的，就是有的人是犹太人，有的人是外邦人。那么受割礼的人呢，保罗教导就不要去废割礼；那没受割礼的人就不要受割礼啊，就是保持你原有的一切。核心的原则是守神的诫命重于这些外在的形式。 那还有就是，当时就是有奴仆、自由人。我据听说，哥林多这个地方啊，有一半都是奴仆。所以说，如果你做了奴仆的话呢，也不用因此忧虑。但是如果能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不管怎么说，奴隶制啊，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是一个罪恶的一个产物啊。但是如果呢，就是你是自由人，就是说不管你是奴仆还是自由人。你们都是神用重价买来的，所以说我们做神的奴仆，我们不做人的奴仆，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外在的这个我们内在的身份比外在的身份更加的重要。7章24节就讲，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保罗用当时社会当中最尖锐的问题来进一步的说明17节的原则，就是受割礼的问题。有一些外邦信徒想通过受割礼变成犹太人来提升地位，啊，保罗说完全没有必要，犹太信徒也不用想方设法来抹掉割礼的记号。最重要的不是说外在的标记，而是守神的诫命。奴仆跟自由人的问题呢？因为当时罗马帝国一半都是奴隶，所以保罗说：“你若是奴仆蒙召，就不要因为自己是奴仆奴隶就觉得低人一等。如果有机会得自由，那就当然更好。最重要的就是记住，你们是基督用重价买来的，已经不再属于人，而是属于主。所以今天啊，无论大家你是单身呐、已婚呐、老板呐、员工啊、高层呐、基层呐，神最在意的是你在他分给你的处境里面能不能忠心圣洁，为荣耀神而活，而不是急着改变外面的身份来证明自己属灵。好，那么这一部分的总结跟应用哈、啊，就是说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安慰和提醒，就是神把你放在现在的婚姻状态、工作岗位、身份处境里。这个不是要你先逃开这些处境才能够侍奉他，而是要在这些处境里忠心圣洁啊，活出见证。因为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这个是任何的外在身份都改变不了的。就但愿我们都能像保罗所说的，安于神所赐的境遇，在其中荣耀神。好，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有两个。因为经文反复地强调，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那么，我们今天生命当中，肯定大家有觉得是自己什么地方还不满意，或者想改变的那个处境是什么？如果保罗今天对你说，你是用基督用重价买来的，这比你现在的身份更重要，那么你会在这个当下这个让你觉得有一些不满意的处境里面，如何来继续的忠心圣洁荣耀神，而不是急着逃离或者改变它啊？如果你有例子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这个一开始是想逃离的，后来是忠心侍奉神，看见神美意的事例。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目前是单身还是已婚啊？你是否把现在的婚姻状态当做神目前给你的呼召和恩赐来珍惜和使用啊？对于性与不幸的配偶的婚姻啊，你认为信徒怎样啊是不幸的配偶成圣这句话，在今天的家庭当中可以活出来啊，欢迎大家来分享。
好，谢谢陈杰姊妹啊。这个前面5章6章是讲到淫乱的啊，讲到这个婚姻之外的不道德的性行为啊。那今天第7章转到婚姻里面啊，处理婚姻当中夫妻的关系啊，离婚再婚的问题啊，单独身和这个结婚的事情哈。那后面这一段又讲到这个身份哈，identity 哈，怎么确定我们的身份哈？什么样的身份哈是最重要的身份？这些呢都是很实际的啊，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哈。所以读了这一段，相信弟兄姐妹都有相应的哈一些的学习和得着。
我们组分享了很多实例哈，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已经离婚的人，已经离开配偶的，我们就在我们的群里面是有的哈，而我们感到我们在婚姻中我们是不认识神的，要是早早认识的话，早早读罗马书现在的这些教导的话，估计自己就不会离婚了哈。同时也有已经配偶已经去世了的，回想起当时配偶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磕磕绊绊，就很希望那个时候如果更明白神的旨意的话，会减少很多哈。因为神的命令是有力量的，而且是恩慈的哈。同时呢，还有例子呢。 实际上梅传道分享了很多例子哈，就说有的弟兄哈在教会里很受姐妹们的青睐哈，长得也好，恩赐又好，会说会唱会跳，以至于呢，大家都很追随他，这是在世上的标准哈。虽然他们也是主里的姐妹弟兄互相追求哈，但是呢，他当时当有一个姐妹和他最后订婚结婚的当晚呢，这个弟兄对姐妹说，这是一个 joke，神给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他对他的这个妻子。配偶非常的不满意，以后他们的婚姻一直不幸哈。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思考，是神在做主呢，还是人在做主哈？所以呢，这个婚姻的不幸让我们是思考，我们是重价被神赎回来的，我们有没有去用神赎回来的这个重的价的这个身体、这个生命活出神的慈悲哈？然后呢，还有的例子呢，就是。丈夫是基督徒，妻子不是。孩子长大中，妻子总是单独去教会哈。然后最后呢，妻子都不一定有这个动力再继续去了。那这个是后来就变成了挂名的基督徒哈。所以呢，这个也有妻子是丈夫不是，妻子。祖孙三代都是基督徒的，丈夫不是，以至于孩子被丈夫的影响而不能去，或者不认识神哈。这些就是也是提醒我们，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很重要，在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哈。那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有一个牧师是家暴很厉害，有一次这个牧师在讲道上就讲得头头是道的时候，他的妻子在底下就把衣服扒开，让大家看他身上所受的这个鞭打哈。那这个牧师马上就逃离这个讲道的这个场地，实际上这个牧师就没有活出他所宣讲的这个道哈。后来经过很多的 counseling，他们重新复合了哈。所以呢，让我们看到的真的是神是婚姻的中心哈。那以神为中心的话，即使有一些不顺利，我们实际上是要有以神的爱来包容哈。那荣美婚姻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地上来的，不是地上人外表的各个东西哈。那也是白丽娜姐妹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分享见证，她是基督徒，她的儿子和儿媳妇是，她的丈夫还不是，但是呢，他们在生活中就彼此包容哈，因为他们也是后来信主认识主的，她也看见她自己儿媳妇因为领会神的爱而爱。他自己儿子的这种荣美哈，他就用他自己，用实际上就是今天的第14节来鼓励自己哈，因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哈，实际上真的是一切荣美都是要从神那儿支取，而不是从人这儿支取。后来呢，梅传道跟我们分享一句金句啊，今天整个这些经文有一句金句，就是箴言28章第26节所说的。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而什么是智慧？哈，敬畏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切智慧来自神。而智慧不是知识，是态度。让我们都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智慧。
好，谢谢雷青的分享啊。那这一章呢，我们要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啊。那第一节，这个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儿，我说男不敬女，倒好啊。中文的翻译我说底下是带点点的啊，这原文里没有我说啊。所以另外一种解释，这句话可能不是保罗说的啊，是他们信中讲的话啊。再问问题，是不是男不敬女更好啊？哪怕在婚姻当中，如果是禁欲的话，是不是更圣洁呀？啊，这是从这个希腊的这个哲学思想里出来的。身体是污秽的哈，灵魂是高贵的哈。那保罗说不是的哈，这个是不对的哈。这不是这个圣经的教导哈。圣经的教导是，婚姻的关系是神所创造的，是用来赐福婚姻当中的这个丈夫和妻子啊。所以性关系在这个婚姻的范围内是好的，是祝福啊，是神的恩赐啊，带着感谢的心去运用啊。但婚姻之外的，像第5章、第6章所提到的那些现象，那是淫乱啊，那是这个不讨神喜悦的啊，被咒诅的。所以性关系本身不是坏的啊，但是呢，它要在一个范围内。 所以这是第一节、第二节所提到。第三节啊，怎么表现出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呢？夫妻在对待的时候，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对妻子，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哇，夫妻不是要求对方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主动的去配合对方，满足对方的需要。妻子的身体是丈夫的，丈夫的身体是妻子的，那怎么能够活出这种的夫妻的样式呢？那一定是重生得救的人，他明白基督的爱，对不对？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先舍了自己，他不是先要求人的改变啊，他先是用他的爱来呼唤、感召啊，重生人啊，得到耶稣基督救赎的人，明白基督的爱的人哈，才知道怎么去爱神啊。怎么用这个基督的爱去回应基督？所以这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嘛，对不对呀？那基督为教会舍己啊，基督爱教会爱到一个地步，为教会舍弃自己的生命。那换取的是什么呢？是教会用这个顺从啊，用这个奉献啊，来回应基督的爱啊，不是我们能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所以，只有在重生以后的基督徒的夫妻关系当中，才能够活出这种样式的啊，不求自己的好处，而是有一种舍己奉献、顺从的心态，彼此的配合啊，彼此的这个啊，在婚姻当中哈、啊，来建造这种的彼此相爱的关系哈、啊。所以你看，这是福音的彰显哈、啊。还有一个地方哈、啊，这个是在第11节、12节哈、啊。10节、11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啊。今天在这种离婚这么频繁啊，这么常见哈、啊，普遍的现象当中，保罗吩咐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不可离开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哈，啊，如果真的你要走这一步的话，你要思量好啊，你一旦走出这一步，就不可再嫁，不可再娶。这在现今的社会当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做这么大的牺牲呢？我在婚姻当中已经这么痛苦了哈，好不容易解脱了，再找另外一个人，不是很正常吗？这是完全是人的眼光哈，不明白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婚姻除了祝福这个婚姻当中的夫妻之外，有一个更高的使命和目的，就是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这是以弗所书第5章所讲的。这个婚姻人可以解除啊，但是在神的面前依然算数。如果在这个配偶没有离世之前再婚的话，那在神的眼中就是犯了淫乱的这个事情。所以，只有从福音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才能够读懂这些的话。后面第14节讲说，这个不幸的丈夫因妻子成为圣洁啊，这个注意哈，这个不是说丈夫不幸的丈夫因为信主的妻子会成为得救的人，会有救恩，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到第16节讲得很明显了哈，神是借着妻子来拯救不幸的丈夫，借着。丈夫拯救不幸的妻子啊，所以不幸的丈夫和妻子还是需要重生得救的啊，不能够借着婚姻的关系自然得救啊。那这里面第14节的圣洁，大家就去体会哈，这个圣洁的意思不是得救的概念，这个圣洁的概念是在神面前婚姻蒙悦纳、蒙接纳啊的这个概念啊，是这个在神的面前呢。这个婚姻被看为圣洁了啊，儿女呢也是圣洁的啊。另外一层的含义就是，借着相信的这一方，无论是信主的妻子还是信主的丈夫哈，可以让福音的恩典继续在这个家里面释放，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啊一个救恩的一个渠道啊。妻子可以帮助丈夫，影响丈夫哈，最终能够让丈夫能够重生得救啊。不幸的妻子也是这样。所以这些的经文都非常的宝贵哈，能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哈，看待这些经文，看待婚姻的关系也好，看待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份也好，都是从这个得救赎啊，在基督里面 成为新造的人的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节经文，实际上也是围绕着这个福音来的。比如说第一个提到的这个问题，我就想起我若干年前我有一个失败的这个案例。我曾经想换工作，然后是因为这个职业生涯遭遇了这个瓶颈，结果换来换去没换成功，后来又在老的公司待了若干年，最后才出国的。然后就是当时我就觉得啊，这个神给我很多的这个恩赐啊，我要跳出去，我要换赛道，我要更大的平台啊，这个才对得起神对我的恩赐。当时也比较年轻，30几岁，就是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只是一个文化的基督徒。然后今天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是说看到神让我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蒙召，就要守住这个身份。就是外在的环境，包括比如说领导的限制啊、公司的限制啊等等，这个实际上这个岗位是神把你在那个时刻安排在，把你安排在那个岗位的。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这个自由啊，我们的这个尊贵，不是说能够爬到多高的岗位，而是说，因为我们是已经被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这个事实啊。如果说换到同样的这个环境，穿越回这个30年前哈，就是说，那个我应该是不会做那样的选择。然后我会问自己，就是说啊，即使是在这个让我不太满意的这个岗位上，我还能怎么样更多的为基督而活？比如说，利用自己的专业啊、时间啊、人脉啊，让更多的同事，或者是学员来认识耶稣基督啊，或者是在上课当中啊，隐约的可以提到这个耶稣基督，是吧？然后就是在那样的限制里面，其实还可以活出这个超自然的喜乐跟慷慨，让人看到，哎，这个人是信耶稣的啊。当时公司里都知道我是信耶稣的，但是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哎，这个信耶稣跟不信耶稣也没什么两样哈，就是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想要的这个职业发展啊，升职加薪啊，这些重新摆在这个主要使用我荣耀主的这个次序之下，而不是摆在那个次序之上啊。说，如果是主让你这个在这个岗位再多待几年的话，我们要把这个几年活成就是最荣耀神的这个样式啊，直到他愿意让你走向下一步的这个岗位。所以说一句话总结就是说，不是先要改变这个处境才能荣耀神，而是先要在不满意，你自己不满意的这个处境里面，你尽力来荣耀神，神才会说在他的时间改变，或者是不改变那样的这个处境。所以不管你是活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啊，在中国，在美国啊，是高层是低层，你都可以来荣耀神。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的婚姻状态啊，如果大家有单身的，其实是很自由的。你比如说是短宣啊，你就是或者是要全职侍奉，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你真的是可以说走就走的。你可以有更多的这个 percent 的这个你的精力来侍奉这个神啊。这个如果是已婚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婚姻当做一个神对我们的终身的这个试验场啊，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人的配偶是100%完美的，我们的配偶不是耶稣基督，但是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就是真的是可以两个人互相的这个，互相的进步吧，就是你会看到你的婚姻是越来越美好的。我们不要把我们这配偶当做这个让我们幸福的工具啊，而且我们要把我们的配偶当做就是是神用来磨练我啊的一个器皿，让我更加完美的一个器皿。然后重点是讲到这个幸而不幸的配偶的婚姻啊，我相信这个平台里也有。然后牧师其实刚才也是讲了这个重点了，就是我们是家里唯一的圣洁的一个源头啊，就是说你不用就福音嘴上说得很厉害，但是你只要活出那个啊圣洁、喜乐、温柔、忍耐的样子啊，其实你的存在就会把你的这个把这个神来传染给你的配偶和你的孩子。很多我都看到这个不幸的配偶最后都因为信的配偶来信主的啊，他不是说因为你讲得多好，而是说啊，你为什么比如说你为被裁员了，你还有喜乐，还有平安啊？为什么我对你那么凶，你对我还是那么好，是吧？真的都是神会改变人的。然后呢，就是在信和不信的这个婚姻里面呢，我们用爱和尊重去赢得别人。我其实最不听不得的一句话就是做什么都是为你好啊。这个你越安静的活出基督的样式，基督的美丽 啊，他们的内心越会受到震撼和感动。不要嘴上说我都是为你好，这话其实很难让人接受的，实际上是。然后把孩子也带到基督的面前啊，即使如果有可能把孩子都带到这个团契啊、主日学啊、教会啊，哪怕你的配偶如果是反对啊，但是你每天还是可以给孩子读经啊、祷告啊，这个尤其是为他们祷告啊，教他们唱诗，其实是你是在执行这个神啊使你的儿女成为圣洁的使命，然后为你的配偶的得救也是恒切祷告。啊，就是我爸爸，就是我们祷告了21年才信主的，我觉得真的是无比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无论你的婚姻状态是怎么样的，神把你放在这个婚姻状态里面，就是要你做的事情就是只有一件，就是忠心、圣洁、荣耀他，因为你是被基督重价买来的。啊，这个比你的身份重要，你用基督来影响你身边的人。
那首先，我们看到那个讲到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所以就是就是哥林多教会呢，他有写信给保罗，然后在信上有提到这个淫乱的事情，所以呢，保罗一开始就是告诉他们要免淫乱，然后呢，他也接着讲到说，夫妻之间的相处，所以他有讲到说，个人要有各自的配偶，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呢。他们有非常的淫乱，而且有最大的妓院，好像也是在那里。所以呢，可能在这方面，就是他之前前面他们也有提到自由，就是我们有讲到二元论，身体跟灵是分开的。所以这边保罗是要跟他们，这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讲说，个人要有各自的配偶。哦，要免淫乱，还有呢，就是要用合宜，夫妻之间要用合宜之分，我们要彼此的尊重，然后呢，也不可亏负，彼此的亏负，除非是要专心祷告，不然的话不要分房，以免受到那个魔鬼撒旦的引诱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希伯来书呢，也是有提到说呢，就是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婚姻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在圣经上呢，常常也用这个婚姻关系来比喻，像说，基督是新郎，我们是新娘，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非常的，在神的关系里头，我们这个是非常的一个圣洁的。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说，在那个罗马这个。他们的社会当中呢，女性是可以提出离婚的，所以呢，保罗也是在这边跟他们劝勉了，你就跟你认为你不信主的先生是不圣洁的，就跟他离婚，这是不应当的，因为在14节这边，刚刚牧师也有提到了，然后我们这边也是讲到说，因着你信主呢，那你的先生呢，就是因为 set apart for God，他就是变为因着你而圣洁，是因为你的属灵的生命，你的那个见证受改变，那他呢也蒙福，那也这也因着你呢，他也可以慢慢的来认识主，然后呢就可以来也能够接受耶稣，若是夫妻两个人呢一起都能够信主，那儿女们也因着。父母亲的生命的改变，也看见了这样的见证，也的信了主，这是最好的。啊，若是呢，另一方是信主，还有一方还没有信主，啊，若是他就是我们讲的啊，要是他是他有那种暴力的行为，或者是他不愿意跟你在一块，那他要离开，那也就是让他离开，这样子。那最重要的就是说，若是你在婚前你是信主的，那你在结婚的时候，你的结婚对象你真的要非常的小心，一定要最好，就是要找信主的弟兄、主内的弟兄姊妹，因为圣经上也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那这个是关系到你生命之，你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不是。这个若是不相同的话，真的以后会带来很多的痛苦。然后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说，保罗在这边呢，他是一个单身的，所以呢，我们若是你是信主的，然后的姊妹，你也不要着急，就是等候神。 来寻求神，不要随随便便的。然后也许像保罗，神是有给他这样的单身的恩赐，但是我们不一定就是要跟保罗一样。我觉得说神在每个人的生命上有不同的带领，所以保罗这边也讲到第七节，讲到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是神给每一个人恩赐不一样。那17节这边也是讲到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所以呢，我们就照着神所带领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最后呢，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基督里头，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所行所为，我们都要能够对得起主，都能够要能够来荣耀神。
啊，谢谢 Joanne 跟其他组的分享哦。这一段经文呢、哦，如果在教会年轻的弟兄姐妹在交朋友、结婚之前读这一章的话，这一段的话，对生活、生命都很有帮助、很有影响，甚至对不信主的朋友读这一段也会有所反省。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段经文来劝勉年轻人。
那这个婚姻本身哈，这个因为人的罪哈，把这个本来神所设立的圣洁的蒙福的一个婚姻的关系，弄得越来越复杂啊。所以，尤其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哈，离婚呐这么普遍啊，再婚啊等等，婚外啊这个等等啊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真的是提醒我们在神的眼光当中，这个婚姻是何等的圣洁啊，婚姻是何等的荣耀啊。那当然，对照神的标准，我们看我们的过往啊，包括看待我们的现实，都是亏缺的啊，都是有遗憾的，都是有觉得说我可以做得更好的啊。但是呢，神的话语不是让我们陷在这种哈，总是觉得好像 guilty 呀，或者是后悔呀，好像这种不完美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哈，真的是像保罗提醒我们的哈，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做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哈，在神的手中，哪怕是一个残破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缺陷、各种各样后悔的事情发生的这样的婚姻。我们靠着主啊，也是可以有一个新的一个方向、新的希望的啊。所以，让我们在主的话语当中得到鼓励啊，看到这个方向哈，从我们自身做起啊。你注意这里面讲的啊，夫妻都是守住自己的责任啊，自己当做什么哈。另外一方面，他做的我们没办法替他做决定，但是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守住我们的责任啊，照着主的心意去做啊，讨神的喜悦啊。所以，这是我们读这一段话哈，我们希望大家哈，这个能够得到鼓励的地方哈。好，我们上周背了6章12节啊，不被辖制啊，今天我们继续背10章23节啊，告诉我们凡事都可行啊，这个益处呢是造就别人的益处啊。我们一起来哈，今天我们先来背一下哈，先来读一下哈。哥林多
哥
前
林多
书
前书
十章
十
二
二
十
十三
三
节，
节，
三
凡
节，
事都
不
可
可
行，但
行，
不
但
都
不
有益
有
处的。
益处，
凡
凡
事
事
都
不
可
可
行，
行，
但
但
不
不
造
造
成
就
人。
人。
哥
哥
林
林
多
多
前
前
书
书
十
十
章
章
二
二
十
十
三
三节，
节，
三节。
我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分给我们的日子、身份、婚姻、工作，所有的处境，没有一样是偶然的，都是你按着我们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向着神，怀着感恩的心，说：“我愿意留在这里，因为你也在这里。求你赐给我一颗安静、满足、感恩和喜乐的心，让我在你为我划定的这个环境里面开花结果。让我们来忠心、圣洁、喜乐来侍奉主。愿我们像你赐给我们的喜乐那样，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我知道，这个最宝贵的身份，就是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用重价赎买来的，这就够了。主，让我们每一天怀着感恩的心来感恩、来赞美主，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从现今直到永远。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阿
阿
门。
门。